的话语打开。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节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四节。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好，然后我们神的话语先读到这里。好，那其实最近我们一直都在思想就是说一个的主题哈，其实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起来跟从他，能够做神的好门徒。好，那我们其实跟弟兄姐妹沟通过啊，其实神呼召他的子民不单单只是做一个普通的信徒哈，好像是相信他的人，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对每个人的心意的话，他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一个跟从他的人，也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做门徒啊。所以当我们在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啊，我们尽力爱神，同时也是爱人如己的这样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做门徒的话，对我们的生命会有许多的挑战，也有许多的就是我们需要突破的一些的地方。这也包括其实我们的思想需要不断的更新啊。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我们要心要不断的更新，还有要变化。那同时的话，我们的情感也需要被净化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属血气的就是说这些的脾气啊，这些的反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说，我们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那同时的话，其实我们的良心其实当我们信主之后，良心的功用被恢复之后的话，我们的良心很多时候的话，神还是在挑战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以其实从心思意念上面的话，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些相关的一些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全心委身在所认识的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元素，其实我们都需要起来，我们要好好的起来来调整，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能够一起来与神来同行。其实与神同行的过程，是我们需要先跟神来联合，我们需要跟神联合在一起，才能够突破我们这属地各样的这些的限制。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这边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更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他说原来是神的爱激励了我们，原来是神的爱在激励着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想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说的这个救赎的代价其实是何等的宝贝。这边他提到的一件事情，他说我原来我们是被神的爱来激励。这边激励的一个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不懂大家怎么理解这个激励然后在原文里头的话，其实他说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的这个意思，他说原来我们是被神的爱来包围着，包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让我们在神人的生活的各样的选择当中，我们其实除了选择神以外的话，我们是别无选择的。所以被神的爱激励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够选择活在神的爱中。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点，这是保罗在生命当中从肺腑里头所发出来的。他说原来我们被神的爱包围到一个地步，以致我在生活的里面我别无选择。那接下来他说因此我们想，因为我们想，因为这个想这个字因为我们想这个字的不是我们普通的胡思乱想这个东西你想一下就飘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因为我们想，这个想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深信。这个想的话在原文里头，它是因为我们深信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让神的爱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身上，而且那么活在神的爱里面的话，我们就足够可以得胜人生各样的这些的挑战。我们真的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对这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更深的认识，也有更深的来思想。当我们思想一些真理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真理一直默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让这个真理能够内化成为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从此开始因着认识这个真理，我的生命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只能选择顺服在这个真理的这教导下面。所以保罗被神的爱所环绕所包围，以致他生命当中他别无选择，在他生命当中因着与神的碰撞，与神这个爱的这样一个相遇，让他生命里头的话反而被激起一个生命的动力，这一生他可以跟随神奔跑到底，他都永远不改变。所以今天早上的话，让我们一起花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 如何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把我们的思想跟情感之间，我们把它连接起来。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思想跟情感，好让我们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通常我们人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好像觉得思想跟情感这是两个完全对立分开不大相干不搭嘎的一些的事情，但其实在神造我们的时候的话，他既给我们有情感，同时也给我们有理性。因为神本身的话，他就是一个非常情感丰富的神，因为他会爱我们，对不对？然后他为我们流泪，像耶稣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的话，他为人流泪，他有那愤怒，他有很多的怒气啊，这个过程。但同时的话，在圣经里头所启示的神，更加是一位理性的神。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稍微的花一段时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情感，在神的恩典当中有一个有机的调和，好，那么里头不冲突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所谓的美好。第一个的话，其实神的恩典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跟主说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思想。首先我们就必须不断的更新。当我们说更新思想的时候，其实它不单单说是更新这个思想的内容，其实也是所谓我们对思想的所谓的一些认知，对思想的这些的态度，或者说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如何想。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经历类似的一些的对话，比如说两个人在街上相遇，对不对？然后一方的话就跟另外一方说，嘿朋友，哎，你今天的话，你怎么今天看上去忧忧愁愁的，忧忧愁愁的，你怎么会这么担心的这个样子？然后对方就跟他叭叭叭叭叭叭讲了一大堆的问题，然后这问的人他马上就给他一个建议，他说，我说啊，你就想开一点嘛，干嘛想这么多，对不对？啊，干嘛想这么多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心里有烦的时候的话，别人很容易就会给我们个建议，想开一点，不要想这么多。但其实想开一点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就是你不要要少一点的思想，不要想太多的意思的话，哎，其实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自己是自己想太多所造出来的。那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想？问问左右，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想？遇到事情来的时候的话，难道你想少一点就能够解决吗？所以我想的话，其实不是我们该不该想，想多想少的问题，而是你知道你为什么想，而是你知道你为什么在想。其实这个世代的话，常常让我们不要太多的想，对不对？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哎不想，我们就是少一点烦恼嘛，对。但其实当我们说少想或者不想的时候，并不能真正的能够解决问题。保罗的话，在他的书信里头，他面对这些事情，面对人生这个思想这个观念的时候的话，他刚开始也许跟我们的给人的建议也是从不要开始，对不对？但是保罗的话，他没有说你不要多想，他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20节那边讲到的话，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他没有说在心智上你们不要想，他只是说我们不要做小孩。换句话说，不是不要想太多，而且只是保罗的意思，他说是我们不要做小孩，意思说我们心智上我们要长大成人，要学习像神一样的起来来思想，或者像耶稣一样的起来一起来思想。耶稣的思想就是效法天父的一些的意思。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不要想，反而是说我们要积极的想。但是想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负责任的使用神给我们的一些的思维，神给我们的一些的能力，好让我们能够想神所想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思想呢？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位有思想的神，更主要说神本身就是一位有思想的神，阿们。当保罗他说我们心智上不要做小孩，我们乃是在善事上你要长大要成人，意思说你不要不断的起来要思想神在背后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面那些的规律那些的创造，你要明白这事情的这个起源，按照神的心意你来找到这些问题的焦点到底是在哪里。其实当我们说科学的时候， 科学家其实当在研究的里面的话，他其实是基于几个非常基本的一些的信念。科学家为什么他在这过程当中他一定要去寻求那些根本问题的那些本质？因为他相信整个宇宙是可明了的，而且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系统。当我们在所谓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探索者的思想跟被探索者所谓数据之间的话，一定是一个相关的一个关系，换句话说一定是想得通的。阿们。只要照着对的思路去想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背后的这些原因，就想得通。想不通是因为我们的所谓的就是说这些的思想跟那些背后所隐藏这些真理，这些数据本身的话是有一个断层，或者说有一个障碍在那边的。当我们的思想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搞清楚背后的这些的原因。所以当我们这个你可以看这些科学家，他凭着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些信心在往里头在抓抓抓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最后的话他就想发现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背后所蕴藏的，或者说所赖以生存运转的那些基本的这些的规律。所以当十七世纪一个天文学家开普勒的话，他说了一句话，其实现在所有的发现都是科学家以神的思想来思想。这是十七世纪天文学家开普勒所说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在很多我们相信自然科学这些发展的这些的前沿，许多的科学家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事情背后一定是有一个规律的，这个规律一定是有一个绝对的那个来源的。当他们与这个来源相联系的时候的话，神的灵会引导一步一步他们明白事情背后的这些的真理。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用功我们起来读圣经的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是需要用神的思想来思想。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沟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思想，但我们需要是用神的思想我们来思想。阿们。跟主耶稣说，你要用神的思想我们来思想。阿们。当我们负责任的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个头脑啊，就是说这样理性的这些思维的时候，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是可以来荣耀神的。阿们。因为我们要发现神的荣耀。跟主耶稣说，你的思想是要发现神的荣耀。阿们。真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来鼓励，天啊，我们以后劝人的时候不要再说你不要想太多我们要鼓励他用神的思想起来思想，能够找到神看我们这个好像看上去非常乱又复杂的这个世界里头背后所隐藏最简单最根本的那些的规律，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有负责任起来使用我们的头脑，同时我们负责任使用我们的头脑的话，也能够丰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里我讲的丰富基督徒的生命，不单单只是说教育啊、文化、艺术啊，做这些事情确实是能够提高我们的生命的这些的素质。但是我在说，当我们有责任的、负责任的起来来使用我们的思想的时候的话，我们能够丰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那意思是说，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段道路上面，当我们走那向来没有走过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生命里头会充满的盼望，充满了一个成就感，充满了一个意义。阿们。你要明白神我们生命当中你为什么要走这段路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可以经过这个选择，而且你是没有后悔的，你可以坚持到底。阿们。这岂不是我们生命就越来越丰富了吗？今天弟兄姐妹们，中马田曾经说过一句话，灵命常常发生问题的是因为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话。阿们。当我们觉得基督徒，我们常常是不是觉得我们是灵命好像常常都有问题？但弟兄姐妹，这怪不了别人。阿们。这只能说我们里头的话，生命里头还没有真正能够明白神的话。当保罗他非常的明白神的爱之后，他说原来我们是被神的爱所包围，包围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承诺上都没有别的选择，我这一生的话就要跟着耶稣，我就要为着耶稣，我所做的 就是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我活出神所要给我的那一份。他明白之后的话，他可以做那个对的选择。所以在神给他所有这些服事的范畴当中，他就尽量能够少出错。阿们。少出错的话，我们人生的意义越多的话，我们生活当中这段路我们就走得越来越坚定。今天很多人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信心跟理性其实是相矛盾的。你要么有理性，你要么有信心。弟兄姐妹，错，跟主说错。阿们。信心跟理性其实并不矛盾的。当你活到深处的时候的话，你在神的恩典当中，你经历到深处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信心的本质其实就是理性所强调的客观的根据，客观的那个事实。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阿们。所以信心跟你的理性之间的话，绝对不会相互矛盾的。信心绝对不是去信一些好像你觉得可信的事，信心也绝对不是说所谓的去盲信，去盲从，不是那迷信。信心其实最重要的话，其实是一个安静的一个状态。信心是你要安静充满期盼的对神的一种信任。阿们。你相信这段路当中的话，神的启示他会光照你。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这段路要怎么走，这是你理性所选择的那种结果。但保罗说，哦，原来我是被神的爱所环绕，所包围到一个地步，以致我的选择这时候走下去的时候的话，我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阿们。因为我们深信耶稣我们所做的救恩，今天可以在我的选择当中的话，我可以继续再往前。其实从圣经里头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所讲的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信心跟理性很大的一个背后的话，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三到四节，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三到四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坚心依靠神的，神就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我们依靠你。然后我们应该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这边讲到的至少三件的事情，第一个的话，他讲到信靠神。什么叫做信靠神？信靠神就是让我们坚定不移的仰望神，对不对？这神的话怎么讲？你信靠神就是坚定不移的仰靠神。同时第二件事情没讲到，你信靠神是合理的。为什么？你的信靠，当你仰望神的时候的话，神永不摇动，他是你安稳的那个依靠。神不摇动，今天弟兄姐妹们，